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邀请了德弗罗·哈伯德牧师分享信息。
神为他名的缘故行作万事，我们侍奉的神从不改变。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大多数时候都是柴佩尔博士为我们讲解圣经，但今天柴佩尔博士您想与我们的听众分享哈伯德牧师的信息。
是的，乐师，我的朋友哈伯德牧师担任牧师的教会其实离伊利诺州皮奥里亚的恩典长老教会不远，而且我和哈伯德牧师常常至少每年一次都去对方的教会讲道。所以今天呢，他将继续我们的诗篇系列，带领我们学习几段的经文，强调神总是为他名的缘故做工。哈伯德将会详细的解释这一点，带领我们学习这些经文背后的含义，以及思考简单又主要的问题，思考信仰基础的重要性。
让我们加入哈伯德牧师，他要用一个故事说明掌握基础的重要性。
每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布鲁斯队著名的五灯教练执教时，若有新的球员加入呢，他们就会兴奋地聚在一起，庆祝新球员成为这位传奇教练的传奇球队中的一员。新球员聚集在更衣室里，等待与教练第一次会面，老球员也会在。新球员不知道教练会做什么，会说什么。他们聚在更衣室里等候教练。据说第一次训练时，五灯教练会先做自我介绍，之后他会欢迎新球员加入球队和大学，然后他会请所有的球员坐在板凳上，对他们说：“各位球员，我想请你们脱掉鞋子和袜子。”这些全美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来自全球各地的超级明星们，用疑惑的眼神互相对视，尤其是新来的人。然而，出于对教练的尊重，球员们都脱掉了鞋子和袜子。然后，五灯教练就会开始他令人震惊的课程。他说：“你们要这样穿袜子，先把它套到你的脚上，确保用你的手把袜子拉紧，贴紧你的脚底板。你要确保脚底和袜子之间没有任何空间，没有任何的松垮，你要穿得很紧才行。”然后他会向每位球员展示如何正确系好运动鞋的鞋带，这样他们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他会花大约30分钟时间指导他们完成这一个课程。之后球员们可能会疑惑地想：“拜托教练，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打篮球，教我们穿袜子和穿鞋子，这是怎么回事呢？”五灯教练会看着他们说：“各位球员，我们是通过关注最小的细节而获胜的。”他说：“你可能不知道，如果你的袜子没穿好，袜子就会在你的鞋子里叠在一起。当你的袜子在鞋子里叠在一起时，你打篮球，袜子就会在你脚底形成凹凸不平的皱褶， 你的脚就会起水泡，结果你就无法练习。如果你无法练习，我就不能让你上场。如果我不能让你上场，我们就赢不了比赛。所以他对他们说，我需要你们把袜子穿好，我需要你们把鞋子穿好，因为我需要你能上场比赛，这样我们就能赢得比赛。我们要通过关注细节来赢得比赛。今天我来到这里，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我带来的信息太简单了，但我相信，就像在那位传奇教练的手下，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效力的全美最佳运动员需要穿鞋袜的基本课程一样，每隔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和在基督里省察自己信仰的人，都需要关注一些基本的真理，这会维系我们的信仰，就像坚固的锚，让我们明白如何为神的荣耀和基督的尊荣而活。说到这儿，我想今天呼吁大家注意诗篇第23篇中的一段经文。我想以这个故事为起点，强调第三节中的一句话。我必须承认，我以前忽略了这句话，没怎么注意它。但在我注意到这句话之后，我发现这句话一再出现，不仅是在诗篇中，而是在整本圣经中。请注意，诗篇23篇第三节，请听诗篇的作者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如果你带了自个儿的圣经，请把为自己的名这个短语画下来。我以前忽略了这句话，我没怎么注意到它，但是一旦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就发现这句话在诗篇中一再出现。诗篇25篇11节，诗人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诗篇31篇第三节，诗人说，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诗篇79篇第九节，诗人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诗篇106篇八节，诗篇106篇谈的是以色列历史中的重点，就是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诗篇106篇第八节，诗人说，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诗篇109篇21节，我们再次看到这句话，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还有诗篇第143篇第11节，诗人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我发现我们会一次又一次读到这个短语，为他的名，不仅是在诗篇中，也是在诗篇之前，甚至在诗篇之后， 以赛亚书48篇第九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在耶利米书第14章第7节、第21节，我们又读到为他的名。在以西结书第20章第44节，我们又读到这句话，为他的名。在马太福音第10章22节、马太福音19章29节、马太福音24章第9节、马可福音13章13节，我们都一再读到那句话，为他的名。还有新约书信约翰一书2章12节，作者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为他的名这个短语在圣经中一再出现，这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这个短语如此重要呢？为他的名有什么意义呢？通常情况下，当你想到一个人的名字时，你会想到他们的名誉、品性、他们的本质。因此，我们每次说这个短语时，都是在说一个事实：神为了他的名、他的荣耀，为了高举他的名，已经做了或改变了某些事。而神往往也为了他的名，因为他的性情或本性而不做一些事。为他的名是一个重要的短语，因为他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两点是关于神的信息。我想分享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两难问题，然后分享一些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揭示了关于神的事情。首先，为他的名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神的行动总是根植于他的性情和本性。当神做工时，不管是引导我们走义路，还是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是什么，当神做工时，他的行动总是出于他的性情和本性。神的行动作为都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名誉，这都是出于他的性情和本性。米拉德·埃里克森这样描述神的特征和属性，他说，当我们谈到神的属性时，我们指的是决定神是谁的品质，就是他本性的特征。另一个学者瑞利并不称其为神的特征，而是神的完全，因为他说，神的所有品质或属性都是完全的。思考一下他说的话，当神动工时，当他行作万事时，都是出于他的属性或本性。不管是赦免人的罪，还是引导人走义路，还是阻止人行恶，不管是什么，神的行动都是出于他的性情和本性。思考一下神的性情和本性，想一想，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因此无论是在圣经中，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神的行动作为都是基于他的性情和本性。他的行动是基于他掌管一切这个事实，是神兴起统治者，也是神夺去他们的权利。神是管理万事的那一位，管理某个公司或某个地方的是谁并不重要，因为神拥有主权，他掌管万事，他的行动作为都是出于他的主权。这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此我们知道，即使事情看起来已经失控了，但其实不然，因为神正基于他的主权做工，调度万事。想一想神的本性， 当神为他的名而行动时，他的行动是出于他的性情和本性。记住，神是圣洁的。当神行动时，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就要出于他的圣洁而行动。他的行动是基于他是分别出来的。没有人与他同等，没有人和他同属一个类别，他自成一类，没有人可以与神相提并论。神一直都是出于他的圣洁而行动，不仅仅是他的圣洁，还有他启示给我们的圣洁标准，不断帮助我们明白神能借着他的大能和恩典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神为了他的名的缘故做工，他的行动基于他的性情，他的行动基于他的本性。神不仅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因此，当神在世界中，在社会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时，他总是出于他的公平公义而行动。是神决定是非，是神根据每个人的好坏来评定人，是神判断谁信靠他，谁不信靠他。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总是基于他的本性，他的公义而行事。因此，即使有人看似逃脱了责任，但因为神是公义的，没有人能逃脱他的审判，因为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神是公义的，他若让我们永远与他隔绝，他还是公义的。但出于他的恩典，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把好消息传给我们。神的每次行动都是出于他的本性和性情。神不仅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感谢神，当神为他名的缘故，为他的声誉而做工时，神是爱，他的爱永不止息。一代又一代的人认识、感谢并庆祝神坚定不移和无条件的慈爱。神行作万事总是出于他的爱。我们可能有时不会为他的爱心存感谢，我们可能有时不能理解他的爱，但神从不脱离他的性情和本性而行动。神就是爱，神做工是为了他自己的名。我们思考神的性情和本性，我们想到神是蛮有怜悯的。我们的神没有给我们理应得到的结局，而是伸出怜悯的手，他降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神做工时，有时我们会说，神啊，这件事看起来很不公平，看起来不对。但请记住，他是公义的，但他也是蛮有怜悯的。他总是出于他的爱，为他名的缘故而做工，好让人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让人认识神就是爱。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当神在以色列人的生命中做工时，当神在早期教会做工时，当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时，他总是出于他的信实而行动。所以我们纵然失信，但神的话宣告他仍然是信实的。他与人不同，他不会撒谎，所以他说到做到。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值得信赖的，他是可靠的。当你不能指望别人的时候，你可以指望神。神为他名的缘故行作万事，我们侍奉的神从不改变，他永不改变。神的所有行动，他在世界中和我们的生活中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他名的缘故。神的行动作为 都是为了他名的缘故。他这样做是要叫人承认他的名，他这样做是为了彰显他的性情和本性，让人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诗人宣告，也是圣经本身在宣告，我们所侍奉的神为了他名的缘故行作万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今天分享信息的牧师是德弗罗·哈伯德。正如柴佩尔牧师说的，哈伯德牧师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重温有关神的核心真理，这样才能明白他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旨意。
哈伯德牧师，今天您提醒我们，神的作为和他的性情总是一致的。有些听众可能对旧约的神和新约的耶稣的作为有些困惑，这两者的性情怎么可能会是一样的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以前也听过这样的问题，神与耶稣的性情是一样的。我们在旧约中一次又一次读到，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我觉得有时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或管教，我们就会过分强调这些。而在新约中，我认为人们可能会问的是，新约中的神怎么可能如此残酷呢？
耶稣的确是赶走了兑换银钱的人呢。
是的是的，耶稣还给一些人判了永远的死刑
啊。是的，
有人会说这很残酷啊，但我想说，神对于不降服于他的圣洁或公义的人所做的回应，证明了他是不变的，那是他对公义的承诺。神证明了他是不改变的。
是的，他在旧约中的工作当然是为了预备我们接受我们所需要的耶稣，对吗？
没错，
做这一切事的是同一位神。
的确是同一位神。
预备我们的就是那位差耶稣来的人。但我们知道人们在这方面会有挣扎，所以我们会说，甚至在新约中，神也拥有至高主权，他掌管一切。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当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责任，而什么是神的责任呢？
是的，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照着我们从圣经中读到的神的命令去做，这是最清楚的方法。我们要遵循圣经的教导，圣经命令我们要爱仇敌，或命令我们多走一里路，或命令我们饶恕人。但在这一切命令之外，我们还要能够安息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最终是神在掌管一切。我认为在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之间呢，存在着张力。
而且这种张力一直都有，不是吗？
是的，我想我们无法摆脱它。
当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我想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要学习生活在
一些奥秘之中。
哎，是是是，我想这就是凭信心生活的意义所在啊。
是的，我的妻子凯西有的时候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做下一步正确的事，然后信靠神会解决一切，对吗？
就是这样，的确如此。
因为如果你想要弄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想的，那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明白的。
是的，没错。
但我们只需要走正确的下一步， 因为我们相信神有至高主权，他不会说我没想到你会走到那条路啊，或者说如果你走那条路我就不能看顾你了。
当然，
所以我们要走正确的下一步。
这会把我们带回到像孩子一样的状态。
对，就是这样
啊。对，简单说，以神儿女的身份来生活。
是，所以我们凭信心生活，相信神在掌权。
是的，
但他仍然呼召我们凭信心去生活。
的确，
我很喜欢您的说法。在您的信息当中呢，您谈到了神是公义公正的，那么他的公义和公正，特别是如何与神的怜悯相互关联呢？人们认为怜悯或慈爱与公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
是的。
那么神怎么可能同时拥有这两种属性呢？
我认为因为神是一位慈爱和圣洁的神，所以他必须是一位公义的神。他的圣洁要求他必须公义。然而由于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进入人的生活，并出于他的爱向人施恩怜悯，十字架就是这一点最好的明证。十字架要求罪人补偿他们的罪带来的后果，因此由于我们犯罪，神预备耶稣为我们的赎价，使我们不必承受神愤怒的刑罚。因为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得以脱离神的愤怒。所以我认为十字架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分开的。
是的，我喜欢您的解释。因为如果神不公义，我们就会想，我所经历的恶永远不会被追讨吗？我们的回答是，神会追讨，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会纠正错误。但是他如何纠正我们的错误呢？是用他的怜悯。
是的，神用他的怜悯纠正我们的错误，没错。
谢谢您，哈伯德牧师。
不客气。
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神何等伟大，为了他的名，他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无尽恩典节目是要向每一个想要了解福音完整真理的人宣扬神的恩典。每一期节目，柴佩尔博士都会分享圣经所明确宣告的内容，那就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予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脉搏的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脉搏的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